会论的最后一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在原来 Grudem 的课程里面呢，还有52章、53章，这两章是讲到灵恩的。那两到灵恩呢，的部分，我们在圣灵论里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我把灵恩移到圣灵论里面一并处理。因此呢，在教会论就走到了第51章的崇拜啊，就停在这里。在一般的系统神学里面，很少会有这样的一章讲到崇拜啊，这是他这本书有些比较独特的地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关于崇拜，首先呢，他给了我们定义啊，他讲到这边定义什么叫做崇拜。他这边的崇拜是比较这个狭义的哈。那我们说我们每天生活都在敬拜神了，然后这边的崇拜或敬拜哈，就是讲到我们用我们的出声唱歌啦，用我们的心灵啊，在神的同在之中荣耀神的举止啊。那通常来说都是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对，主日崇拜，有的时候用像很多教会收奉献，他用收奉献这件事情呢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哈。唱诗歌，唱诗歌。那经常，有的教会常常就讲到说，把讲道跟崇拜变成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讲道叫 sermonic worship， 然后唱诗呢叫 inspirational worship， 它是崇拜的两个大的部分，一个讲道，一个是音乐。那么这边的崇拜是比较偏向在 musical 这个 part 啊，当然在我们教会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崇拜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包括我们个人的亲近神的崇拜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来到西奈山干嘛呢？敬拜主，他们到那里去是去敬拜主，不是要去做别的事，而且到了西奈山以后，跟神立约，他们建造圣所，就是为了敬拜。之后呢，有一个月之久，神给他们立位记。立位记呢，讲来讲去就是如何去亲近、去敬拜这位圣洁的神。然后整个旧约的救赎史的目的呢，就是神要得着一个群众啊，一个会众，可以在他宝座面前敬拜他。那不只从以色列人呢，我们在大先知书啊，以赛亚这边列了好几处啊，耶利米书我们都看到，神在旧约预言里面就讲说，将来这个敬拜神的群众会从万国而来。那这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我们如果要学敬拜的话，最丰富的资源呢就是诗篇。那在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如果要学习敬拜，我们常常会对这个基督徒说，归主以后呢，要经常读诗篇，诗篇150篇啊，每天一篇的话呢，5个月可以走完一遍，箴言31篇，1个月走完一遍。这两卷书呢，一个是我们如何做人，一个是如何敬拜神。对，这样讲这样这个squarely 这样讲也是非常的公平啊。两个都很重要啊，诗篇常常成为很多神儿女喜欢读的。这里面我们可以唱哀歌，可以向神呼求，当然也可以敬拜神啊，赞美他。然后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有一些敬拜的一些实例啊。那五旬节那一天呢，约珥的预言应验了，圣灵浇灌了，那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新的时代就带来一个关于敬拜。古德恩呢，他在书里面，他特别是引了希伯来书第12章的18到29节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希伯来书不好读的，他的文字非常的厚重啊，短短的只言片语啊，里面含载着许许多多的信息啊。那么12章呢18节，他说我们乃是来到什么呢？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我们都是到锡安山来。22节，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 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些比，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啊，等等，所以他在这里，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讲教会，他用了一些词汇啊，我们好像读起来就以为不是教，不，讲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属天的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主要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这是非常的绕口啊。原文呢，它是用一些名词堆砌出来的，然后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个成员呢，都是长子，都是具有长子名分。我们神的儿女，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有长子的名分啊。那然后在天上，这是属灵的，不是说将来在天上，而是今天呢，今天教会共聚在做什么呢？那么你在我们往下面一直读。读到第28节，他说，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其实就是敬拜，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是把西乃山的敬拜啊，当作一个比喻，来比喻新约时代的教会。旧约时代，神得着选民来到西乃山下；新约时代，神得到我们来到属天的锡安山来敬拜他。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敬拜啊。启示录第四章，这是一个 great chapter 讲到诸天的异象，就神宝座的异象。那么那边我们看到有受造之物的赞美、四活物的赞美、24位长老的赞美啊。那么到了第五章呢，五章跟四章不同，四章没有提到被赎之人。到了第五章呢，特别讲到羔羊，以及那边讲到羔羊的七零七角啊，就是奉差遣完出普天下去，就是圣灵的浇灌了，完普天下去，然后呢，有很多人就归属了，从各国各民各方归向主，于是呢，就可以唱新歌啊，你会发觉在启示录里面唱新歌的都不是天使了，唱新歌的绝对是蒙主的族类。所谓新野者呢，就是对照创造之歌。我们唱新歌，因为我们是蒙赎的百姓。新野者就是救赎，创造是过去了，现在呢是救赎了，因此叫做新歌啊。但这个词汇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诗篇也是同样的意思啊。OK， 好，那么当一切都过去以后。有一个不过去的，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啊、讲道啊、查经啊、待人归属啊等等等等，但这些东西啊，我们进入到勇士的时候 ，over 啊，勇士不需要传福音了，对不对？勇士我们还需要查经吗？要这个保罗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全知道了，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将来呢，每一个人都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在勇士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神。我哥哥他不基督徒，他说你们将来到天上干嘛？我说敬拜啊，你们不是到永远吗？对啊，你们一直到永远都来敬拜吗？我说是啊。他是不是很无聊啊？好，我想这个主要是在乎，神的儿女得救以后，我们对，假如神是个没有限量的神，神是个自由永远神。神是个有他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神啊！你要发觉在新约常常讲到神是深，那测不透的、测不透的丰富哈、啊，所以他是没有底的。那因此我们在勇士，我们对主的敬拜，我个人相信在勇士的时候，我们应该 spiritually 还是会成长的，我们一直不断的增加对主的认识，因此我们的敬拜会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一直不断的进。意思不断的加深啊。那么以赛亚书43章，凡称为名下的人，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哇，这个很有趣哈、啊。神为什么造我们？他说为他自己的荣耀造我。神为他自己的荣耀造我。那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那我们就是我们来欣赏他的荣耀。我想其中一个很丰富的意思，乃是敬拜。因此呢，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古登博士他是认为说，当我们在设计这崇拜和执行的时候，不管你设计的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主身上。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的诗歌啊，有真的今天是有这个postmodern 啊，有一个倾向，就是说我们会把注意力摆在我们人的身上。我最近在看很多 Renaissance 的东西，这 Renaissance 1400到1600这200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呢。这改革就是说他们跟中世纪不一样。中世纪你看绘画，它很多不同，很多不同。那么Renaissance 呢，它不仅是顾道的神，他觉得人生在世也很重要。在 Medieval 的时候呢，就是地上的都可以抛弃。专注在天上，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哈。那么在 Renaissance 的时候，就开始着重到尘世间的一些的，你讲享受也可以啊，你讲对尘世间的一些啊，对这 Roman Greek 那些古典的艺术呢，包括文学在内，他们都重新的注意到了，因为这些东西就会把他们的眼目从天上down to the earth。所以这画里面的耶稣跟 Medieval 的耶稣，他的那个构型，包括里面的所有的构型，通通都不一样啊，是不是？那这是 Renaissance 再下来呢，就是到了16世纪以后呢，到了18世纪启蒙，到了19算是19、20是所谓的现代哈，咱们现在叫做 Postmodernity。那后现代呢？后现代就是，更的 humanism 来说呢，是更深了，更着重在人自己的身上。它当然是有些好的地方，譬如说最近你看这个不只是美国啊，美国引发后到处都有在说这个族群冲突啊。那么从前一些人的像呢，现在都被拽倒了，你看就这么几十年，从前我们现在那个所谓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那现在你讲起哥伦布好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哥伦布这什么东西嘛，你这个发现新大陆开始了，特别是西班牙人到了这个中南美洲开始奴隶那边的原住民啊，那你看了都会觉得拔齿，不要说我们。当代的有很多的神父啊，因此跟教廷抗争。你可以看到拍的一些电影，真是可歌可泣。这些神父啊，他为了爱那些他的教母，他不惜跟当权抗争啊，对不对？而这些在那个时候去争很难，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些事情呢，我们觉得想当然而啊，所以今天是他是反威权时代。反威权时代，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反威权反到个地步，我们连神都把它摆到跟我们 on the par 在同样的水平。那么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重在把荣耀归给主，跟前面所说的，因为神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的。现代后现代都有它的优点，但都有它危险的地方。那么Medieval 跟 Renaissance 跟古代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很多的缺点。好，我想这些，我想还是 sola scriptura， 我们还是唯独圣经啊，圣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指引啊。所以我们在注意到神，我们去思想他，所以不管礼拜天的讲道、公道、圣乐、主餐、报告、奉献等等等等，那么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十诫啊和前四诫给我们丰富的敬拜神学。那么得救以后啊，我们 我们就会去敬拜主，那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她一信了主以后，她就提到我们的祖先在这座山上敬拜，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耶稣就说，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呢。凡敬拜父，因为神是灵，所以凡是敬拜他的，都要我们和本是用心灵和诚实哈，应该是按真理，按真理用心灵去敬拜他啊。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他需要启示，人一得救，他要去拜。他去拜，那么从前不信主的时候呢，他去拜别的东西，拜金也好，他拜一个他的哈比，或者是他崇拜一些偶像，或者是有的人真的是拜，真的是在某个宗教里面去啊拜些什么。那么你看，该隐为什么殉道？因为他哥哥该隐的敬拜神没有启示。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亚伯的祭子为什么被神悦纳呢？因为他因着信。那换句话说，该隐为什么没有被接纳？因为他是用天然的想法去敬拜，他没有用信心。所以他不需要，他就是拿数据就这样去献。你看创世纪第十章，所以他的敬拜没有启示，没有办法被神接纳。好，我们看到十诫哈，十诫讲到四件事情，前面第一诫是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no other else， 唯一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诫不是第一诫的重复，第二诫它其实是讲到所谓不可拜偶像，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讲，就是不要用我们从前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今天蒙恩之后所认识的真神。第一诫是讲到敬拜的对象，第二诫是讲到敬拜的方式，第三诫是不要妄称神明，是心态。第四诫呢，要守安息日，是讲到敬拜的实行。说这四件事情啊，说真的，在我们新约时代一样。敬拜对象，那么你会发觉啊，这个十诫里面最长的有两诫，第二诫很长，第四诫也很长。这个第二诫，因为它为什么长呢？第四诫它为什么长呢？就是说，还有这个第五诫也比较长，这个比较长的诫都是什么？第五诫它有甜头。带着应许的诫命，他就怕你不做，他给你一些 incentive 啊。那二诫四诫为什么差呢？就是我们执行起来会有困难，所以主讲的特别多一点啊。那么第二诫是讲到敬拜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初信主的人呢，要在敬拜的时候啊，这个应该要先跟着学。因为看了有时候看了一些有恩赐的人啊，蒙恩之后啊，就做好多曲子。做很多很多的曲子，那么你的圣经熟吗？你知道 Fanny Crosby 他从孩童起，因为他生下六个月，他吃错药，眼睛就瞎了，等于是个终身的瞎子。他的外祖母呢，好像是外祖母很爱他，一句一句的带他念圣经，因此呢，他把整部 King James Version。我们的 data 是 3 megabyte 的那个储存量，都放在他的 brain 里面，放在他记忆的里面，所以他圣经是熟的不得了，他熟的像一个神学家一样。就因此，你看他做的很多的诗歌圣经非常的熟，而且他做诗歌，他活到了90岁多，他的诗歌是从40岁写到80岁，写了大概8000首。40年写8000首，平均每一年200首，大概，扣除周末的话，几乎每天平均他要写一首诗啊。他不是写，他是有了诗他就摆了卖的。因为他瞎子不能写啊，他隔一阵子啊，赵勇弟兄啊，你今天有空吗？来，你来帮我点什么诗啊？那个 Fanny Crosby 姐妹，我有好多诗歌，我最好把它写出来，我念你写。 那么因为他圣经熟啊，你看他的诗歌啊，那我每次上那个十字架哈，你看好多别的版本，这个咱们这个，他那个已经不是翻译了，他那个是用 Fanny Cross 的那个 title 跟第一节的几句话，然后那首诗歌完全写另外一首诗歌，那等于是个创作啊，是一个创作。那 Fanny Crosby 的诗歌哈，你去看他写的一些诗歌，哇，他那个圣经的那种优美、那种深度哈，十字架这首诗歌，我想写一篇文章啊，写到那个，去登一登啊，去登一登呀。这个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已经到了地步，常常唱的不是他的歌了，以为是他的歌啊，但他的歌真的非常的优美。好，我们看一下这敬拜的对象方式，特别是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唱的如果是。你不要以为老歌多少，no，老歌非常的多啊。我这边有一个那个目录啊，几乎是差不多这本书出来到现在起码是50年了。那50年前做了一个 comprehensive 的目录，那个歌非常多。我们今天常用的老歌都是千挑万选，纯金去芜下来的。OK，我从前纽泽西教会那个。一个教会的长老太太告诉我，詹姆斯，我们那些这个英文团队主要青少年，他们唱的歌啊，都不是去年的了，都是上个月写出来的歌。我这样好吗？所以他的长老后来就跟那些 worship team 约法三章，你们要唱的歌要先让我们长老们看，主要就是让我们那位长老看，他颇懂的啊，然后要 file 起来，然后你们选歌的时候要先在这个 pool 里面选，你要可以摆新歌进去，可以新歌要先给他瞧瞧，因为他就希望我们敬拜的方式能够合乎圣经，合乎圣经。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最糟糕一点就是在丘坛敬拜。什么叫丘坛？High places 高地啊。那么迦南人就在高地。就那边拜起亚瑟啦，搞一个什么柱子，就能拜起来。那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有样学样，他们也到了高地去敬拜耶和华。但是你去读《申命记》12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进了那应许之地之后呢，你们要在我立为名的地方去敬拜我啊，去敬拜耶和华。所以在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以后，他们。敬拜是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到那时候不知道耶路撒，那就是他所立为名的地方。最早是示罗啊，还换过几个地方，要到神立为名的地方去敬拜，这是神所界定的方式，不是你们随便自己去定义的。心态呢？心态当然就是这个用心灵啊，用下面我们会再看一点。好，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古代的这个奥古斯丁啊，他在《神的城》22卷第8章，讲到他平那这他写到22卷的时候，最后一卷的时候，大概已经是426年，他430年就过世了。这是他最后一卷大书，他写了426年的时候，他想要平生啊，他所经历过的医治的 miracles。啊，最大的一件呢，就是在某一年，掉了一个字，是发生在复活节的时候。就某一年发生在复活节主日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对兄妹，他们从罗马过来的。这对兄妹因为不孝顺，天谴，两个都得了那种什么病啊，就是驼背。驼背，腰这个整个身体直不起来，到处求医。他们从罗马绕着西班牙来到了 Hippo 在地中海的这一边。他们一路，那为什么到 Hippo 来呢？因为那个时候圣斯蒂凡不是殉道了吗？他的遗骨被送到了 Hippo 这个城，就像个神龛一样，所以很多周围的圣徒都到这个教堂来敬拜。到那个复活节主日时候，这个哥哥呢，在敬拜中的时候呢，他求神医治，他突然腰就直了起来，哇，那个整个教会欢腾啊。那么，所以 到了第三天，三天以后呢，那是周间了。奥古斯丁在办公室里面，当然他事情多得很，他就听到圣堂啊欢声雷动。原来那个妹妹呢，帕拉蒂亚的腰也直起来了，啊，这个事情给他们的教会啊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两个神的灵，他说第一个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哇！你想，这我们教会要是发那个事，那给弟兄姐妹是多大的振奋呢？还有Eric Henry Liddell 啊，这个Chariot of Fire 啊，烈火战车这个电影的故事的主角。那么，这个主人翁啊，他1924年参加奥运会啊，那我记得是慕尼黑吧，还是记得还是柏林。那么，100公尺的预赛是碰到礼拜天，他礼拜天是他要敬拜主的，他礼拜天他不跑。Lido 是出生在中，他是个 PK，他出生在，我记得他出生在中国，回到苏格兰去读书。这个时候呢，那么因为他不能参加100米的预赛，所以他就 out，他就去选跟礼拜天不冲突的，就是400米跟200米。那么他100米在那时候他的记录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他如果去跑，他肯定得到金牌的。哇，那时英国报纸把他给骂疯了，说你什么这个样子啦？这又不是每个礼拜，是一个礼拜而已啊，怎么可以等等等等哈？你不爱国等等哈？400他跑了个金牌，然后200他又跑了个铜牌。最重要的是那天100米，因为他没跑，他的同伴 Harold Abraham 是个 Jew，他跑了，他那天奇怪跑得特别好。他跑了个金牌，哇！英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田径赛得到金牌，而且是两个金牌一个铜牌，血锅沸腾啊！那么这个Liddell 几天前还被报纸骂到臭头，之后呢，大家说他很爱国啊，他为国争光等等等等。他说那天他在跑400米之前的时候呢，他真没有把握，他的那个是按摩师啊，是个美国人。很爱主，给他一个小条子，上面写的萨母耳记上的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就说你在主日去尊重神，神也会在别的事情上尊重你。好，我们来看 B section 是真实敬拜的结果哈。这个古德恩呢，他一共列出了7项，就说我们敬拜主，他会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我们看诗篇73篇、诗篇84篇。哇，这些诗篇，像73篇，心怀不平啊！你在心怀不平的时候，你到圣所去敬拜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神就让你看到，你看为好的，你羡慕的那些发的人呢、啊，他们呢，他们的结局是掉到沉沦之中。因此我这个心肠发酸了、啊。这个心肠发酸，原来神给我的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他在敬拜中的时候，他得到了什么喜悦？还有84篇，经过流泪之谷，当他走到耶路撒冷敬拜，也得到什么喜悦？第二，我这个不对，这个我应该是反过来，不是神喜悦啊，喜悦神，喜悦神。我们在敬拜中，我们会去爱慕我们的神啊。本来我们是心怀不平的，本来我们是这个流泪谷的，在哀痛的，结果我们起来爱慕神。好，第二是神也反过来会喜悦我们。当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去亲近他的时候，这是雅歌里面的话，我们若亲近他啊，我们去亲近神。希伯来书第10章、12章这边都讲到，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从幔子经过，哈，是不是？我们用充足的信心来到主的跟前去亲近他。第四个就是当我们去敬拜主的时候，当我们敬拜主，然后呢，当我们去敬拜他，雅各说，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主也来亲近我们。那么历代之下，这是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圣殿盖好的时候，神的荣耀裂天而降，哇，那个场景我们是不能想象的哈。我们知道摩西把会幕搭好的时候呢，出埃及记40章最后一段，神的荣耀裂天而降， 就充满在会幕里面。那当圣殿盖妥的时候呢，祭司啊，他们在圣殿里面甚至站不住。因为我们知道荣耀这个字，希伯来原文是重量。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就神的重量累在你的身上哈。那么以色列，我们的神以色列神呢、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他的宝座。换句话说，他听见我们，当我们去赞美他，去敬拜他的时候。还有呢，我们从神那里得到造就，待会儿我会仔细的讲哥罗西书这一小段。还有第六个哈 ，make sense， 就是说，当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仇敌要逃遁啊！这约瑟法啊，约沙法王的时候，列强来围攻以色列，围攻犹大跟以色列，但约沙法他们的祭司带领他们的部队在前面敬拜主的时候，神就差遣了天军啊，把敌人都给打败了，他们就遁逃了。以及呢，哥林多前书14章这边讲到说，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他会被神的灵啊，光照他里面的隐情。那当这个我们在讲到或者是分享圣经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话呢，正好就说到他的心坎里面去。这个是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啊，那些不信主人他坐到里面，没想到他就在里面，他就归属了。好，这个我们干的这个七件事情啊，我们会爱神、爱慕神，神也会喜悦我们。我们亲近他，神也亲近我们。我们从主那里，我们敬拜他，就我们自己得到造就。还有呢，仇敌会被神打跑，以及呢，未信主的人也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
说要买两包信封是什么？
那么
蓝白线。红白蓝线寄国外。
我们现在看这个 C section 哈，这个崇拜的永远的价值，这个比较更深入了。这些经文我没有把它 print 出来啊，我反正圣经在手边，我就用圣经上的话来看。那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5章的17到20节啊，20节这一段呢。我们待会儿在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会深入的看。那么罗马书的9章5节，这些的经文呢，都是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有时候写到一个段落啊，他就突然之间就冒出了一段的敬拜啊，比如说罗马书9章5节，他说列祖啊，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讲了以色列人。那么他呢，就开始敬拜了。基督呢，乃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他就他突然之间，他在讲道的时候，写信的时候，他就冒出了一句敬拜。他说：“基督乃是在万有之上。”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第11章的末了是一段最优美的一段的敬拜赞美。因为保罗在9到11章这段经文是讲预定论，那么预定论最不好讲，也就我觉得保罗也好讲，因为保罗他根本不跟你们辩论了，他的方法就是你是谁，你要跟神犟嘴啊，这话我们很难说啊，那保罗就这么说了，然后讲不下去了哈，11章末了，他就开始敬拜了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所以这段话它是一个，它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敬拜赞美。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第4章呢，这里是有敬拜。虽然启示录第4章这边的敬拜呢是天使的敬拜，但是 别忘了，神不仅是从我们得到敬拜，神更从天使得到敬拜。那这段敬拜从这个九节到第九节到十一节，不是到十到十一节，写错了。那么这个第九节是四活物的赞美，第十节是24位长老的赞美。好 ，OK。所以他这些赞美的话，这24位长老的赞美，他赞美什么？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敬拜赞美是集中在神是造物主。那么在第五章是强调神是救赎主。在我们从前classic 的主日崇拜第一首诗歌一定是 address 神是造物主的第一首诗歌。那你看我们圣诗通常前面的那个诗歌打开前面它二三十首里面有好多都是这类诗歌，像快乐快乐我们敬拜，像这类诗歌都是赞美神是造物主等等。然后呢第五章我们刚讲的这个第五章的九节以后呢就开始从第五章的九章的我看没有搞到十四节是对的第八章写到九到十对就是第九节一直到结束我们看到有他们唱新歌就是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买回来的俗名就是我们基督徒啦在天上唱新歌。然后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唱歌羔羊是配得的不是然后被造之物哎呦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那边歌颂所有被造之物那是不是拟人化了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赞美。对所以说我们看罗马书第这个第八章那边他是把被造之物拟人化了那这边是又是拟人化然后第十四节四活物就阿们众长老匍匐敬拜所以我们发觉这一些的经文都是非常的 eternal, 都是敬拜。那我想这个是描述天上的境界，天上境界就是一个赞美的一个境界。好，我现在我们在有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比较 practical 的一些题目。我们刚看到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夫人，就讲到按真理用心灵。什么是按真理呢？其实按真理呢，就是第二节，着重在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服侍主的对象跟方式要符合真理，有敬拜之心和热情是好的，有敬是好的，但是我们敬拜要启示对象是要启示方式要启示心灵是从主而来的 ，OK。然后我们敬拜的实行也是照着神所启示的，所以敬拜跟启示是深深的挂钩的哈。那么圣经上讲到音乐崇拜，讲到 inspirational worship 最好的一个经文呢，哥罗西书3:16-17。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呢，比较它是平行经文，不过这段平行经文写的更好的是哥罗西我们就看哥罗西，时间没那么多。那么当把基督的道我们和本翻译为道理，其实原文是logos， 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词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被恩典感动，在心中歌颂神。你看，以弗所书是平行经文，然后呢，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可以说了十六节是我们所谓的在教堂里面的我们的敬拜，十七节是我们行道 十六节是敬拜，十七节就是我们把这个敬拜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而是我们就着重集中看这个第十六节，红色的这个唇呢是主动词，主动词。然后下面的三个动词分词啊，教导、劝诫、歌颂，它都是 supporting 支持来支援这个主动词，而且它是 instrumental， 它都是工具性的、凭借性。好，我们下面进来来看哈，一言以蔽之啊，什么叫做诗歌敬拜呢？事已在道，事已在道，什么道呢？就到基督道。我们用诗歌来 convey 道的信息。所以有人说，那诗歌又就必须要跟神的话挂钩？当然啊，就是这样。十诫第二诫啊，敬拜的方式也是启示的。也是启示性的。那么如果你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以这个三章十六很有意思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说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是传福音的嘛， evangelism， 对不对？那么教会论呢，教会论的这个三章十六节是哪里呢？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伦理学呢，伦理学的这 key verse 呢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都很有趣啊，很有趣的，好像护教学 apologetics， 他的三章十六节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你看，我觉得好像是神跟我们开玩笑啊，他怕我们忘掉这个重要的东西，都摆在三章十六节。好，诗歌啊，就是诗歌敬拜，约翰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你把它背下 ，OK，OK。Okay? Okay,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哈，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是诗歌敬拜。然后呢，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这边讲到什么？我来念一下啊。一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OK， 你看那个一章二十八节跟那个三章十六节好像是平行经文，对不对？你那边有智慧，我有智慧，劝诫我也有，教导我也有，基督我也有，神面前我也有，这平行经文，意思就是说，一个是用 sermonic， 一个用讲道，一个用 inspiration， 两个来敬拜主啊。那么它都是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f God， 一个用 sermon， 一个用。用 inspiration 啊，所以唱教会唱诗歌很重要。而且你看，我们将来进到勇士以后 ，sermon 还有吗？没有了。在勇士里，这个东西是一直有的 ，inspiration 我相信是一直有的，一个诗歌的永恒价值。好，那我们看三章十六节，我们就发现它有两个维度啊，两个维度。对不对？你看哈，一个维度呢，歌颂神。然后我们说诗歌都是歌颂神，对，没错，都是歌颂神。但诗歌你看呢，还有一个 dimension 是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因此我们的诗歌呢，它是有两个 dimension。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詹姆斯啊，有些诗歌我不喜欢唱，就好像是说教一样。他说教一样，我们诗歌就是 worship， 你像这个比较 contemporary 歌，他常常说 praise and worship。当他说 praise and worship， 就排除了那些说教的诗歌。但是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一个诗歌，他除了有像的神，他有像的人的一面，两边都有的。OK， 两个维度。那这段经文呢，还告诉我们一个呢，就是说用诗篇诗章就诗篇 Psalms， 诗篇、颂词、灵歌，这三个原文是用 kai， 希腊文的 kai，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可以 blending， 有的是用诗篇，有的是用颂词，有的是用灵歌。若诗篇就是旧约的诗篇，那么颂词呢？颂词呢，有点像我们，对不对？我们在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奉神，叫打杀了去，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颂赞。那么在保罗的时代，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的颂词出现了。那他们配上音乐，可以用这颂词唱起来，来敬拜主。还有一种就是灵歌，这个灵歌呢，我相信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吧，或者是再早一点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直念到这个第十一节，使荣耀归给父神。对的，这一段是可能在当时某一次的时候呢，使徒唱起灵歌，或是某个弟兄被圣灵感动唱出来灵歌，这个歌本身是一个很强烈的信息，于是这个灵歌被当时的教会留下来，于是主借着圣灵给教会的教训。这个灵歌呢，我相信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神在肉身前这一段，我相信也是灵歌。那么至于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些灵歌，就新约这里那里都有一些的灵歌，那旧约也有啊。旧约你看，当天使，我不知道你们就对，当那个哈拿，对不对？哈拿他心被恩感的时候，他就唱起灵歌来。然后新约就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当他去拜访了撒加利亚的妻子啊，就是伊丽莎白。然后他们两个里面的胎儿就互相激动啊，然后他就知道，于是他就唱起灵歌，他这灵歌来敬拜主，这些都是所谓的灵歌。那在初代教会呢，灵歌是很活泼的啊，所以 match 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 hymn， 有点像我们老诗歌都比较像 hymn， 老诗歌里面也有一些灵歌，那副歌就很像灵歌，灵歌就比较短。那么诗篇也有啊，我们现在教会生活诗篇就比较少。那么根本叫像你看那个 Pilgrims 他们移民到新大陆的，在英格兰的这一群的天路客，他们那个时候唱的叫悲伤，就是叫做就他们那个是个叫悲伤 books。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日内瓦，日内瓦的那个诗篇，这些诗篇呢，他们把它整理了以后，然后配上调，就能够唱。那么那他们都是只唱诗篇，因为在日内瓦，在加尔文的教会只唱诗篇，这样，所以诗篇、颂词、灵歌。那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天最合乎哥罗西教训啊，就是混搭 ，blending。你看有很多姐妹很会穿衣服，她的衣服其实并不多，但她上身的衣服跟下身的裙子裤子她常常配搭，再加上一个围巾啊什么什么的，那就是几样东西排列组合，排列出好些各种不同的衣服，都看起来都很漂亮啊，颜色配搭的。我觉得我们的崇拜也是也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只要灵歌别的不要，我们只要像加尔文，我只是看 Psalms， 所以加尔文在这里就不合圣经。你为什么不唱灵歌呢？你为什么不唱颂词呢？你为什么坚持只唱诗篇呢？对不对啊？所以诗章、颂词、灵歌、诗篇的多样性。好，我就停在这里，53分，还有7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们就就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得很快哈。哦，对。我们的教会论呢就停在这里啊。今天的新的档案呢，你们可以你们会收到 email 自己去拿。下礼拜呢，准备给你们上末世论。我们教会没上末世论，我2015年大概是什么时候？春天时候我去过西北堂讲过一次，专门去讲末世论讲过一次。那我那天把档案拿出来看，哇，好多你没讲了。我上回讲末世论的那个 file 还是在西北堂的时候 improve 过的哈，就希望这次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improve。 好，这样。好，那么末世论我讲的时候会跟古德的东西会，我不会一直按照他讲，因为他是 premier， 他是 premier 叫做前千禧年派，我是 postmill， 我是后千禧年派，所以我会加一些料，加一些料。那么当然他这本书也会介绍 dispensational， 也会介绍 amill， 四大派，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跟时代论，这四大派都会介绍。有没有什么要问问题的？没有吗？我们这个上这课有点是生吞 活泼啊，对不起，讲得很快，所以还是传统式的教学最好 ，face to face， 大家问问题比较方便一点。我看到脸就比较有直接。好，那么今天是哪位长老要带？
应该是许长老。
哦，还是许长老，对 ，OK。好，那么我们这个要大家尽量留下来参加祷告会啊。